欢迎来到《报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李仲恩。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报国月报》2025年11月号，题目是《哈尼外交新布局：多极世界中的战略调整》，撰文的是梁真。自就任加拿大总理以来，卡尼迅速展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意图。过往他曾经任加拿大中央银行和英伦银行的行长，深刻理解全球的金融体系，使他在外交政策上显得既务实又带有长远的视野。短短数月，卡尼政府已经在联合国与英国的双边关系、与中国、印度的关系，以及北约防务和美加经贸议题上都展开密集的动作，显示加拿大正寻求在多极的世界秩序入面确立更加具影响力的角色。卡尼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不单止展现对多边主义坚定的承诺，更加将外交焦点锁定在安全、能源和人道援助三大核心领域。在会议的边陲，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入地讨论加沙停火、乌克兰战争和海地危机。加拿大在其中的积极参与，凸显其欲以建设性中等强国自居的姿态。卡尼在大会期间宣布加拿大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是历届政府未曾跨出的重大的一步。虽然加拿大长期支持两国方案，但是此前始终未正式承认巴勒斯坦。此举既回应了国际上广泛的呼声，亦都象征加拿大在中东和平议程中愿意扮演更积极的推动者。然而，这项政策亦都伴随风险，一方面可能获得全球南方与部分欧洲盟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却可能会引发与以色列和美国部分政治势力的摩擦。卡尼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主持会议，聚焦遭俄罗斯强制带走的乌克兰儿童问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个举措凸显加拿大将乌克兰战争视为全球法治与人权秩序的试金石，并透过具体的人道议题拉近与欧洲盟友的合作。加拿大同时宣布再拨款4700万元，用于西岸与加沙的人道及治理建设，使其总援助累积超过4亿元。年中，卡尼在渥太华会晤英国首相司纪贤，双方讨论中东局势及七国集团峰会的议题。会后，两人一致强调加英之间存在的巨大潜力，可以在贸易和安全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对卡尼而言，这个不单只是巩固与传统盟邦的关系，更藉由英国新工党政府探索合作的可能。卡尼在会议上承诺将推动立法，正式承认英国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的成员。这个不单止有助于强化英国脱欧后全球贸易的网络，亦都使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布局更加有分量。支持英国加入 CPTPP 等同于强化一条由北美延伸去欧洲和亚太的经济通道。卡尼亦都在9月底访问伦敦，并同英国及其他欧洲领导人会晤，聚焦于贸易深化和共同的安全挑战。 这个是卡尼将加拿大重新定位为跨大西洋合作核心的又一次机会。卡尼上任后意识到加中关系虽然存在矛盾，但是经贸互赖和区域安全仍然需要保持接触。他同意同中国建立常态化沟通管道，并推动恢复召开中加经济与贸易委员会。卡尼同中国总理李强仲特别提出农产品，例如油菜籽和海鲜的贸易问题，反映卡尼务实的态度。此外，自从2023年起，加印关系陷入低谷，卡尼上任之后明确将修复与印度关系列为基石的任务。他宣布恢复部分被撤回的外交官，并着手任命新的高级专员。这个举动目的是为了加印经贸、科技和教育交流恢复正常化铺路。美国近期对汽车或者部分工业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立即召集省长会议，商讨统一的应对措施。卡尼政府的反应显示，他意识到必须在国内建立共识，以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卡尼亦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的经济和安全架构，以应对当前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个构想尚待具体化，但是若果能够落实，将可能重塑美加在北美以至于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另外，卡尼已经承诺将于2025年达成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2% 的目标，这个对于长期在防务投资上遭盟友批评的加拿大而言，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突破。同时，加拿大宣布购买澳洲超视距雷达，并加强北极的军事存在。这些举措显示卡尼不单只是兑现在财政上的承诺，更加在战略上回应俄罗斯在北极的日益活跃。卡尼自从出任总理以来，以其独特的国际金融背景和务实作风，在短时间内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新布局，都显示他很想将加拿大重新定位为积极可信且具建设性的中等强国。然而，承诺增加国防的支出、强化北极存在、加大对外援助，全部都需要庞大的财政和资源。卡尼政府能否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避免因财政负担而影响政策执行，是未来的关键挑战。这些举措能否转化为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仍取决于多个因素。加拿大是否能够在大国竞争中维持灵活平衡？国内是否能够承担庞大的外交和军事支出？卡尼本人能否在多边的平台上持续发挥协调力？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局势越加动荡之际，加拿大并透过卡尼的外交新路径尝试扩大对国际的影响力，并在多极世界秩序中争取更具分量的位置。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1月号，题目是《卡尼外交新布局：多极世界中的战略调整》，撰文的是梁真。 我是李仲恩，多谢你对好国粤报聆听版的支持。